今日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至三十五节，请听我读出。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遵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缅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本周的金句是记载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我会先读一次，然后请会众同我一同读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察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预备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察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今日读完。
弟兄姊妹晚安。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踏入1997年7月1号的凌晨，记不记得自己当时在哪里？未满16岁的当然不用答了。不过大家都知道，97年的7月1号凌晨就是香港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子。当晚我在尖沙咀新世界中心对开的梳士巴黎道。可能有人未必知道，正当大批的市民聚集在尖沙咀、中环又或者湾仔的海旁等候看烟花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身负不同的任务，例如各个政府的部门，他们需要准备将办事处里面的英国旗，又或者是英治时期的香港旗，就是按照那个规例在12点搭正12点将他们更换成为中国的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拆除所有具殖民色彩的摆设，亦都将英女王的肖像除低。其实回归令到香港终于结束了自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后长达155年被英国统治的殖民时期的历史，但却是引发了大量的移民潮，并且引起了香港的内部的分化。有人乐于认祖归宗，但有人情愿继续他们二等公民的身份。当中涉及的不单只是爱国的情怀，又或者既得利益，个人的意愿，总之很多不能够三言两语解说清楚的原因，我们都没有兴趣在这里去讨论多元的取向，又或者是谈论个别人的政治态度。我只是想说，即使双方的政府看似都是携手合作，表面看上来他们都合乎大众主流的意愿，市民争相出去看烟花，市面一片升平，但是都没办法淡化当中存有的矛盾。 正如我们今天要看的老人西面，他向普世宣告一个神为万民预备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就是那位刚刚诞生的主基督，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不过西面却是补充，他或者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很多人跌倒，但是有很多人被兴起，不单要成为毁谤的话柄，更加要叫许多人心里面的意念显露出来，并且令自己的母亲她的心被刀刺透。路加福音第二章其实是一个神谕的系列，神谕就是上帝透过他的发言人又或者他的代言人，将自己的心意传递出来，将自己的信息传递出来。旧约之后经已有400年之久，上帝没有派遣过任何的先知向人讲过说话又或者讲过预言。这一章圣经神就透过天使、透过先知，甚至乎主耶稣他自己，将弥赛亚和这个救恩的信息宣示出来。我们很多时都听到有这样的表述，旧约是律法的时代，而新约却是属于恩典的时代。其实这个讲法是存在在很严重的诠释上的错误。虽然在旧约的确是经常我们都会出现到或者听到谈论律法的讲论，但是神的恩典无论是透过个别人的身上，又或者以色列民的当中，甚至乎外族，都到处彰显出来。无论新约的作者他们怎样去写恩典，但是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意图要将恩典去取代律法。正如主耶稣他自己都亲口说，他说我们是要成全而不是要废掉律法。近代的圣经学者大都同意，他们说新旧约其实同样都是这么重视恩典，只不过旧约是透过律法将上帝的恩典陈明，而新约的恩典就是由圣灵亲自的去彰显。今天我们看西面的所讲述的救恩，和他在离世以前可以见到以色列的安慰者，其实都是恩典和圣灵、律法和圣灵携手合作出来的结果。保罗在加拉太书这么说，他说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是要将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是要令到我们这一班人都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先看，其实耶稣的父母他们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满了第八日就为他们的儿子行割礼。西面得以见到耶稣，都是因为耶稣的父母带他上去耶路撒冷，为的是要按住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对以色列人的教导，就是行那个奉献孩子的礼仪。路加在二十三节说，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但是比较奇怪的就是，按照尼未记那个律法的规定，凡妇人生子，他就不洁净七日，第八日就要给他的孩子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当中要家居三十三日，如果他是生 BB 女的话，他更加要家居六十六日。但是和本没有翻译出来，在这一次上圣殿里面，除了是奉献礼和洁净母亲的洁净礼之外，根据原文路加是这么说的，他说夫妇二人都各自携带他们的那个祭物上到圣殿去，为自己的罪去洁净。这个应该是因为他们住在比较偏僻的村落，约瑟应该是帮助玛利亚分娩的时候他就沾染了不洁，所以约瑟都为自己献祭去除罪。路加将这些材料这样记低下来，就是要讲明基督教的信仰和犹太教的关联，传统和更新 并不是需要完全的割裂或者绝对的排斥。他刻意将圣殿、律法、礼仪在这里作为引领西面出场的界面，并在经文里面三次提及圣灵，目的就是要将他们糅合在一起，将他们连结在一起。玛利亚得到天使报信，将要受圣灵，受圣灵的感引，他就唱出尊主颂。在施洗约翰出生之后，他爸爸撒加利亚就唱出以色列颂。天使和牧羊向牧羊人报信的时候，唱出荣耀主颂。我们今天就要看看分享一个充满圣灵的西面，他怎样透过西面颂去将上帝的赞扬表述出来。路加对西面的介绍非常丰富，刚才我们读过经文，他首先都说他是一位又公义又虔诚的人。公义是表示他对人的行为是合宜的，敬虔或者虔诚就是指到这个人经常都想到，经常都挂念他自己在宗教上面的责任。这个是一个爱神爱人的表现，亦都同样是要人要同圣灵连结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基本同埋必须要的切入点。第一点，我们看有圣灵同在的盼望。每一个犹太人其实他们都深信自己的民族是上帝独独拣选的选民，但是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深知，单凭他们无论怎样努力，他们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可以雄霸天下，成为世上面最优秀或者 最伟大的民族。反而他们 大部分的历史都是被外族统治之下完成的。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他们都正正受住罗马帝国的压迫。部分的犹太人相信终会有一日神是会派遣天使天君临到这个世间，使他们可以统治万邦，成就神对他自己子民的应许。有人又认为神必定会在大卫的子孙当中去兴起一位君王，使他的百姓可以从外邦人的手里面得着释放。更加有人想象神是会以超自然的方式亲自介入，去改变人类的历史，令到以色列从粪堆中可以得以被抬举。正如先知马拉基400年前所讲，他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并且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要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我要他们必属我，他们要特特地归我。在这段沉默了400年的即是沉默的过程，神并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应许，神亦都没有出卖他自己的信实。他任由那些不明白自己有个心意的人，他们随意去异想天开，他们大发热心地为神出谋献策。在沉默的400年里面，神为自己拣选了一批渔民，不是打鱼那些，是剩余那些。这一批有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极少数，虽然同样不知道，他们都不明白神将来要怎样用什么方式去履行神那个应许，但是他们跟其他人的最大分别就是他们认识神，他们信任神。有一只货轮在大西洋上面行驶，有一个黑人的小童，他在船尾里面负责一些打杂的工作。有一天，这个小童他不小心跌了下海，他高呼救命，但是因为风高浪急，所以根本没有人留意得到。他看着货轮慢慢越来越细，直至完全在自己的眼视线里面消失了。求生的本能令到小童在冰冷的海水里面不断挣扎，他挥动他自己瘦弱的手臂，竭力地希望令自己可以浮出水面。望着一面汪洋，他的体力渐渐下降， 佢嘅身体都慢慢沉落去。当时佢谂到，不如放弃吧啦。但系喺呢个时候，佢谂起嗰位慈祥嘅船长嗰、那个真挚嘅眼神，佢想起船长同佢哋船员之间嗰个真挚嘅沟通。佢深信，只要船长发现我唔见咗，佢必定会不顾一切翻嚟救我。于是佢又鼓起勇气，不断咁样去挣扎，保持自己浮喺水面上面。船长终于发现呢一个小杂工唔见咗，佢下令沿路搜索。有人规劝船长，佢话佢都过咗咁耐嘅时间啦，即使佢唔浸死，佢都冻死。又或者佢已经被鲨鱼食咗咧，但船长不顾一切，佢一定要全速前行咁样翻去揾呢个小朋友。终于喺呢个小朋友差唔多虚脱之际，船长就到啦。船员跳落水，将呢个小朋友抱起，佢已经晕咗。当佢醒翻嘅时候，佢跪喺船长嘅前面，佢感谢船长嘅救命之恩。船长好好奇咁问佢。点解你可以争持到咁耐？呢位小朋友话：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翻嚟救我，你一定会。船长问：点解你会知道我一定翻嚟救你？呢个小朋友话：因为我知道你系一个值得我信任嘅人。我哋都拥有一位值得我哋信赖嘅神，喺我哋嘅呢个系我哋嘅幸福。但系大家又知唔知？其实神同时享受紧我哋对佢嗰种信赖嘅感觉，呢种相对嘅幸福，就系视乎究竟有冇圣灵喺我哋嘅身上。西缅冇好似其他人咁期望神系以暴力又或者以权势从外邦人嘅手里面拯救以色列人，但系佢只系不断咁样行切祷告，默默咁样警醒，谦卑等候。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不会都落在一些困难又或者忧伤里面？这些困难又或者忧伤会不会令我们素常的认识的神祂的慈爱和祂的信实变得模糊？我们有没有不自觉地向神出谋献策，要求祂按照我们的旨意去成就我们心里面的期望？我盼望大家可以羡慕这一位有圣灵在他身上的西缅，单单盼望神的安慰来临。因为除非真正明白神的安慰那份宝贵，否则没有人可以好像西缅那样发出对神那么赞美的赞歌。第二点是有圣灵启示的知道。上次街报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可一世，只以为乜嘢都知道嘅对象？收茂坪嘅居民就可能比较踏实一啲，但系我以前嘅舞会喺九龙塘，居住喺九龙塘嘅人咧，有啲普遍嘅几个特点。第一，佢哋都系非富则贵啦，系咪？好多都系饱学之士，加上坐拥，如果佢哋连地有啊，佢哋真系坐拥一啲一栋一亿几千万嘅豪宅。如果不是含住金锁匙出生的话，普遍来讲他们都有翻咁上下的年纪。有些更加是自恃他们有非凡的阅历，你跟他传福音，他会摆出一副不屑的样子，向你数算他的学识和他的经验。反问你，有些什么是你知我不知的？有时真的想跟他说，这些充满在你头脑里面但是半点都不会流到你心灵的东西，其实咪比起充塞满我头脑里面的草，最多都是密度高一点，有什么值得就是去炫耀？有些就会很老气横秋地说，他说我行桥多过你行路啦。年仔，你知道我们这些年纪呢，其实最大的侮辱莫过于就是称呼我做阿叔或者年仔。我几想咁问佢：你行桥多过我行路，唔通你日日行桥当行山？我有时同啲喺天桥底嘅露宿者传福音，佢哋就话我望桥多过你望天啦。咁呢个我真系冇得反驳佢哋。 有时我真的想问一下那些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人，你说到你什么都知道，你知不知道自己几时死？下次街报你们千万不要这样问人，如果你们这样问人被人打，都不要说是黄泉道在街报训练那里教你们，最多以后你们可以四处认叻，就是跟我讲街报，我被人打多过你全福音。不过这些都不值得拿来即是炫耀，说自己被即为福音受逼迫。我不是有心冒犯他们，西面在圣经当中其实真是一个他知道自己几时死的人，就好像摩西曾经透过耶和华的指示，他知道耶和华说你的死期临近了，所以你要叫约书亚，你们两个要来到会幕当中，我好祝福他。西面都是得到圣灵的启示，他知道在他自己死之前，他必定会见到主所立的基督。启示这个字在福音书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就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二节，那里说博士在梦中受到主的指示，不要再回去见希律，所以他就从其他的路径回到他本地去。第二次同样在马太福音二章在二十二节，当时约瑟知道亚基路接续希律作王，作犹太的王，他就恐惧不敢回去，他在夜间得到上帝的指示，他就往加利利地去了。第三次就是发生在西面的身上，这三次都是跟耶稣的出生有关，同样都是一个被动式的动词，都是表达神他亲自对顺服他的人去提出一些带有温馨的提示。死亡从来都是带给人有恐惧和诅咒，和温馨赖上什么关系？今个月我差不多每个月不是每个星期的主日我都有婚礼需要去，在婚礼当中通常都遇到一些拍紧拖的朋友，很多人都会上前去问他几时轮到你啊，咁佢哋都会一脸幸福咁话快啦，又或者冇咁快，甚至乎客气啲咁就会即係对返我讲你先啦咁。咁但我都嚟緊有两个丧礼要去，你俾个戆光我做胆，我都唔敢喺丧礼度问几时到你啊咁。因为如果我咁问，我諗个答案得一个嘅啫，就係你死先啦咁。圣灵启示西面要在未死之前就见到主所立的基督，现在基督就在他的面前，但是西面没有像希西家这样转念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完全按照诚实行事，又照着你眼中看为善的去作。圣经说希西家当时就开始痛哭添。西面一见到基督，他就发出西面颂的第一句颂词，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西面知道自己的死亡和安慰者的来临时间是挂钩，他将世上活到这一刻再活下去的他都视为捆绑，于是他发出一个奴仆应该发出的赞叹，就是释放。他看重的是在灵里面的自由，他心里面只是顾念神的国几时来临，他担心的就是神的旨意怎样可以在地上面前行。西面面对死亡令我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教导，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罪的权势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假若基督降生并不能够胜过死亡，我们一生都活在死亡那个威吓里面。难怪基督徒会视死亡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因为死亡就是等同释放。第三点是有圣灵感动的称颂，受到圣灵感动进入去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带着孩子入来，要按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 我们首先不去谈论西面众的内容先。假如将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受感而发出的赞颂，又或者玛利亚的尊主颂和西面相比，你们会发现西面的颂赞论信心、论灵性、论那个预言的深度，都在撒加利亚、以利沙伯甚至乎玛利亚之上。西面并没有受到主的使者又或者加百列亲自的启示，他完全是得到圣灵那个感动。西面没有需要任何的记号又或者任何提示，他就可以准确知道面前一个既平凡又贫穷的小孩就是他所等的基督，就是跟他性命相连那位以色列的安慰者。可以这样认出基督，足见西面他跟圣灵那个关系是几咁连结。假若因为认错基督，他就发出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我相信他搞错，上帝可能都真的会跟他同声讲阿门。西面求主释放自己安然去世之后，他就透过圣灵的感动和启示继续发出他的歌颂。最后我会简短地讲述西面颂余下的内容。救恩，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首先西面他知道基督的降临是为着要带来救恩。救恩这个字在路加福音三章六节出现过一次，他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西面凭着圣灵的引导，他知道这个婴孩的耶稣将来长大就是要为世人带来救恩。第二是为万民。路加福音二章十节，天使向牧羊人报喜讯的话，我们刚才都读过，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基督，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一节非常熟悉的经文当中的万民其实是单数的，天使报佳音其实讲的是只是for以色列这个神拣选的民族，但是西面所看到的万民却是众数，因为他看到这个救恩不单止为以色列去预备，这个是众数，是包括所有的外邦人，当然都包括你和我。救恩本来只是属于以色列民，和外邦人无份无关。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他都说这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的。西面显示比保罗更早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第三点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基督被称为外邦人的光，因为外邦人一直落在黑暗里面，我们没有启示，我们没有圣经，我们没有先知，没有盼望，但是福音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同蒙应许，我们就得到救赎。最后的是这个是以色列民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原本是从以色列当中发射出来或者照射出来，但他们看不到基督的荣光，反而被外邦人看到。但西面他指出，外邦人蒙救赎并不是代表以色列民就相对要永远的沉沦，因为神满有恩典，要在末日的时候都给予雅各家复兴的机会。保罗在罗马书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的时候，于是以色列就全家都得救。犹太人厌弃福音，迫使福音转向外邦人，但是上帝拯救外邦人其实正正是要复兴以色列的其中一部分。 我们没办法知道西面和保罗究竟他们是独独的得到圣灵的感召，所以知道这个奥秘，亦或是他们因为熟读先知以赛亚书49:6的经文，那里说：你作我的仆人，使我雅各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归回，尚算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但无论如何，究竟是先知的预言，还是自己透过圣灵了解神的奥秘，都是只有那些有圣灵同在，得到圣灵启示，而且又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的人，才会可以解开这些奥秘。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记不记得自己1997年7月1日凌晨在哪里？是吧？如果你们都不记得，其实都不重要。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大家又会在哪里？会不会去尖沙咀看灯饰？其实我个人对灯饰这件事就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不过我记得有一年，我就驾车经过东区走廊，我就望到尖东那边很光的灯饰，我当时觉得很漂亮。漂不在于它五光十色的璀璨，而是在于因为周围都漆黑一片，它在当中显得别树一帜，它在当中显得与别不同。路加透过被圣灵充满的老人西缅，带出了很多强烈的对比。他对于救恩的盼望有别于同胞的憧憬，面对死亡有异于常人的洞见，对于神将救恩临到外邦人，他赞歌称颂，比起约拿向神发出强烈的抗议，应该是更加体贴神的心意。基督降临就是要将他的国民一分为二。记不记得西面的预言？他说要叫以色列人中有很多的跌倒，但是又有很多被兴起。我们会怎样度过这个圣诞节？过圣诞已经是成为这个世代的习俗，我们亦无需要刻意地将圣俗二分，将自己锁在家里里面禁食祷告。其实同亲友共聚，享受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实在是无可厚非。但会不会都藉着这个机会，将救恩传给我们身边的至爱亲朋？我们同新面一样，都是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都是属基督的子民。是不是应该抽些时间安静思想一下基督降世的真正意义？我们跟着以一首回应的诗歌《以马内利恳求降临》，希望我们都在诗歌当中思想究竟以色列人期待的和我们期待的有什么分别。
仔立，我记得。主阿爸父，感谢你让我哋喺呢个普天同庆日子里边，我哋真系能够啊，唔单止系感恩，亦都能够得着你嘅救恩，让我哋真系好似呢位圣诞入边嘅老人西缅一样，我哋每一个都能够有充满圣灵而嚟嘅嗰种盼望、嗰种体验、嗰种赞颂。让我们每一位都让你的圣灵去温暖我们的心。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上主更新万事。来看上主要更新万事，开始在工作在今天，来看上主要更新万事，主应许各真基督真理到来。清楚点乐再一次同大家讲圣诞快乐啊！咁啊，有几件家事就可能要花大家长少少时间，但系唔紧要啊。今晚冇聚会系咪啊 ？OK， 大家睇睇少少相先，其实真系好感恩啊！啊，睇唔睇到呢边啊？啊，我哋星期二、星期三翻嚟咧，都系咁样乱七八糟噶。但系星期五翻到嚟咧，咁啊，佢已经啊，工人已经啊，工程